志趣多元的声音杂志，一周一会的声音派对，蜻蜓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GQ Talk。 这首歌叫 I Know You Know I Love You， 送给大家，谢谢你们。上周六晚上，我和同事静静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听了一场盘尼西林和落日飞车乐队的拼盘演出。盘尼西林是大火的综艺乐队的夏天的宠儿，自然不用多说，而落日飞车则是一支来自中国台湾的摇滚乐团，他们是继草东没有派对之后又一个在内地一票难求的台团。从2011年成立至今，这支乐队发表了4张专辑，这些歌曲都是用英文演唱，内容大多和爱情有关，也深深根植于台北这座滋养乐队成员的城市。如果你听过落日飞车的现场，就能感受到他们音乐中难得的松弛感，用主唱曾国红的话来说，就是软萌软萌的。这种软萌不同于大陆摇滚乐队那种口号式的坚硬的宣言，反而像是一种曲折的隐喻，把一些苦涩的内核隐藏在一层爱情构造的糖衣中。也恰恰是因为这层糖衣，落日飞车在大陆时常和浪漫爱情这样的字眼画上等号。听落日飞车睡到心上人，甚至成为了歌迷们心照不宣的街头暗号。在网易云音乐落日飞车歌曲的评论区中，也经常能看到各式各样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为什么落日飞车会形成这种隐喻式的创作模式？这样的创作模式和台北这座城市有何关联？落日飞车的大陆歌迷和台湾歌迷对于他们音乐的理解有何不同？这种不同背后又反映了哪些文化和代际差异？落日飞车又是如何看待最近几年3000台团上大陆的风潮的？在本期 GQ Talk 中，我和静静邀请到落日飞车的主唱曾国红果果，和我们就以上问题展开了讨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 GQ Talk。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落日飞车乐队的主唱果果来跟我们聊这一期节目。果果要不要跟大家打个招呼？
嘿、hey, 各位 GQ 的读者们大家好，我是落日飞车的主唱果果。
对，那昨天呢，我跟静静非常荣幸的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听了这个落日飞车的演出，是盘尼西林和落日飞车联合办的这样的一个演出。那其实挺有意思，就是在演出结束之后，其实因为你们是先上场嘛，然后盘尼西林后表演，然后其实最后盘尼西林的这个主唱就是 Q 到你们说要你们上台合唱一曲、嗯、然后他等了大概1-2分钟之后你们没有出来，他说、嗯、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嗯、所以我们很好奇说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你们是去喝酒了吗？演完之后就
没有没有。其实我们那时候在台下，是公安已经说，就演出已经结束了。嗯、就是因为他们当初很像在申请， 可能报批程序说就是说九点半演出会结束，所以那时候已经九点半了，对，
非常严格，
对，所以其实没有发生，就他们表演我们都在，对，然后我们都就也很享受他们的演出，但因为毕竟工人体育馆它还是就是比较严谨的单位嘛，所以对于歌曲的报批啊、时程啊，他们都是特别要求。
对，所以说到工人体育馆，我觉得我也很好奇的一点是，因为今年六月你们有来过北京嘛，是在糖果那个 Live House 演出是吗？
是。
对，然后这一次其实是在一个比较大型的这样的一个场合，就是你自己会觉得这两个场地对你来说演出上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区别还蛮大的，就像我们上次来演糖果大概就1000人出头的演出，那 Live House 的话它就是观众跟乐队的距离相对来说比较近，那音乐的这个渲染力它就会很明显比较强，但如果是来到这样工人体育馆这样的级别的话，秀的成分就会比较多，所以你可能会需要像视频啊、像灯光啊、舞美啊，这都需要去做一个全盘的搭配，那音乐变成是它不能说，我觉得对我来讲它一定还是主角，但是毕竟在这样的大场地里面需要大家需要的声光刺激可能会再多一些，所以整体的制作难度就提升了，那这些条件我觉得对于音乐上的挑战也是一种提升，就是毕竟在你1000人的场地，你音乐的渲染力很直接，对，可以让这个气氛很快就热络起来，但如果来到工人体育馆这样的级别，除了我刚刚讲的就制作上要提升，那个音乐 的提升跟这个演出的这种渲染力怎么样再用音乐的这个层次把它表达得更好，那其实是下一个难度，对，我觉得可能跟整合啊这些舞美视觉对彩排这种东西说技术上的整合变成一个更好的秀，这是一个来到像工人体育馆以上这会是乐队需要去考虑的。
对，其实我也有感觉，就是包括我昨天后来回去刷微博，也有看到有人说他可能是你们的乐迷，然后他之前可能去了糖果的那一场，他就会觉得说对于昨天那一场他有一点失望，然后他就会觉得说没有那种在 live house 那种亲切感，然后和感觉和你们距离拉得很近，然后那个气氛很热络，然后他观察到说旁边很多人在刷手机，然后有人在走来走去，有人在聊天，就是你会怎么看待这种观众的反应？
我对我来说其实这也是很正常的，那这也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学习跟突破的，对，那第一个就是还是会回到有点像上一个问题，就是毕竟在工人体育馆它你没有办法站着，然后你不能喝饮料，
对，
然后你不能就是基本上你在这种表演场合就是听众他们其实在活动上什么是受到一些基础的限制，但我可以理解像这样的场馆他们当然是希望观众要尊重表演者嘛，但是像我们玩乐队的其实那不是一个尊重的问题，那是一个互相的问题，就是你怎么样乐队有什么样的反应，应该说乐队提出了一段表演出一段音乐之后，那观众的 feedback 观众的回馈会很直接的跟台上有互动，但是很明显来到像工体这样的演出场地变得比较单向，就是变得一定都是乐队就是把演出跟音乐呈现给听众，但听众的回馈其实是要影响到台上是难度比较高，对，
那你能听到下面听众在喊吗？
我中间安静的时候可能可以，但是歌曲结束啊什么的那一瞬间，其实或者是歌曲开始的时候，观众有没有什么反应，我是听不出来的。对，那昨天像演出完之后，我们也会觉得说，就团员有开玩笑，就觉得就我们很像在舞台上往下看的时候，会觉得很像在看一个很立体的投影的超大的，就是我们现在是在演给一群就投影出来的剧院的人看，对，就是也会觉得没有一个真实感，但我会觉得这样的状况也确实是会影响两边的演出情绪，就是我们会变成是有一种，我也很常开玩笑说就是这样的场馆级的演出会有一点像大家是来参加一个鉴赏大会，就大家不是来享受这个音乐的，大家比较是来鉴赏的，或是像来看一场电影一样，就是所以就有人发现说，如果我们的音乐本身没有那么打动，就是现场听众的话，那感觉上就会有点像，就大家可能会滑滑手机做自己的事情，或者是这个音乐可能离我太远了，自己就是会有一点点疏离感跟冷漠感。那当然就是未来如果接下来还有演这样的大型的场馆，也确实需要去想一想说怎么样去增进这个部分，让大家来看音乐演出的时候觉得自己是有参与了一场就活生生的演唱会，而不是说我们来这边鉴赏 就是这个乐队的、嗯、的演出。对，因为当然本身就是华人太看音乐的习惯，再来就我们有唱英文歌曲，所以大家没有办法合唱的话，就是大家参与感本来就会有一些些低落。对，那这是我们落日飞车先天上演出的一个弱势嘛。对、嗯、那确实是需要想一想怎么样可以增加一些互动的环节，让大家更参与在这个音乐演出之中。对、
嗯、其实您刚才提到说就这样的一个工人体育馆这样一个场馆，然后观众基本上是被束缚在椅子上的这样一个状态、嗯、对于欣赏相对抒情的音乐和对于欣赏相对摇滚的音乐，可能观众的投入感不太一样。
嗯，
也许像摇滚那种它会给观众的刺激会更强。
嗯，
然后像抒情音乐它可能要求就是一种互动的氛围会更好。
嗯，
就您昨天晚上也提到说你们是创作软萌软萌的音乐、嗯、说自己来自就像台北这样一个多雨的城市。
嗯，
就是您能不能分享一下比如说你的成长经历。
OK， 在台北就是台北的生活比较不，就是相对于北京来说，台北的生活当然是比较轻松惬意。对、
嗯、
然后因为我们就是比较南方的人也比较热情，然后比较友善，然后我们说话也相对的不直接。对，就是我们很擅长拐弯抹角。从我们小时候骑摩托车的时候你就得学习拐弯，这样就是、
啊、
对，就你骑摩托车、嗯、你不能横冲直撞嘛，你总是得在车阵里面杀出一条血路。对，我觉得那或多或少的也都会互相影响了，就是我们生活啊、嗯、谈话的方式。所以你们可能会觉得相对于北京的朋友们会觉得我们南方人对很有礼貌，但是这个礼貌多余了。对、
嗯、
这个礼貌是显得你们是虚伪。对、嗯、就是我觉得这但是就是一些些许的文化落差啦。
嗯，
那台北就是像其实也不是说只有台北才可以就是这种软萌。对、
嗯、
那只是说这刚好跟我的跟尤其是我们团员的生命状态也有一些关系。就我们现在年纪其实我们已经不年轻了，我们啊也还算是一点年轻，这样讲也不太妥当。但像我已经32岁、
嗯、
那我的团员们基本上都是30岁，那就是来到了一个而立之年嘛，所以想的事情也多了，就是当初的那个青春荷尔蒙也随着时间的对，随着肉体的成长也递减了。对，随着成长与衰老这些，对，也递减，所以想的也比较多。那就是说歌曲呢也从飞车，其实第一张巴塞诺瓦有很多很快的歌，很燥的歌，有蓝调，有布鲁斯，甚至也有朋克这种乐风，来到我们现在就是比较少。对，那其实想的就是也是写成这样的歌，也是其实比较符合，就是很我们很诚实的表达了我们现在生活的状态。对、
嗯、
那进入到了而立之年，当然前几年也会慢慢的碰到就是我们的价值观逐渐的定型，就是说可能哦爸妈可能会觉得说哎、欸、你已经来到了30岁，你是不是要对你人生接下来去做什么考量，不管是在事业上啊、生活上、婚姻上，是不是都会需要去慢慢的定下来。
嗯，
那所以这些歌曲呢其实我们会写成这样的乐风，其实也都是把这些疑惑变成这些疑惑，或者是逐渐认识自己的这个过程，想知道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的过程，慢慢转化成歌曲上的创作。这就是我了解的台北。对，有台北，有我会觉得我自己会开玩笑说台北是一个比较晚熟的城市，就是活在里面的人，我不知道啦，至少以台北的角度来讲，我们常常尤其是我又是玩音乐或进行艺术创作，会觉得说哎，我真的会比较认识自己，或知道自己想干嘛，可能就是介于27岁、28岁之后，才这几年会知道说哎，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因为台北可以做的事情，想你可以试的事情很多。对，有些人很想读书，想很早就想、嗯、有些人想拍电影也玩音乐。对，有些人他的梦想就是开一间酒吧，对，开一间听电子音乐的俱乐部，这些都是台北的朋友，就是至少我这个年纪跟我一起长大的朋友想做的。但有很多事情这些选择其他它是很多元，然后其实都会互相影响的。那所以至少以我的认识，就是从我大学毕业之后到决定我想好好玩音乐这段期间，其实你可以做很多不同的尝试。对，然后慢慢的在27、28岁之后逐渐定下来说哦，那你会选择，你会认识到就是时间它是一个很有限的很真实的一个条件嘛，就你只有一天只有24小时，扣掉你要睡觉的时间，你就剩这么多时间，那你只能慢慢的决定你想做好什么事情。对、
嗯、
所以这是我台北的经验，因为我毕竟没有 在北京长时间的生活过，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各地的挣扎或者是这些选择是什么，但台北的状况比较像是这样。
就听你的叙述感觉台北不是一个竞争压力特别大的地方。
哦，台北其实对，相较之下比较不竞争，就是大家都是朋友，就是台北很玩乐，轻松惬意，对，然后就迟缓一些。对，
其实它好像能允许你大学毕业之后有五六年的时间去尝试各种东西，
对，
然后等到你将近而立的时候，你说我再定下来，或者说我知道我想要干什么，仍然是可以被允许的。
对，因为台北生活压力也低，是因为物价没有说很高，然后台北基本上不算很大，所以你想去任何地方都很快很迅速就到，然后生活圈交友圈的连结，横向连结其实是很迅速很强烈的，所以你要在那边觉得到，你要觉得你是一个很孤立的人，觉得你只能为你自己负责的这个想法会比较晚才开始，因为你很快你都是在一定程度的生活圈或交友圈底下嘛，所以就是这种横向连接很强烈，这也是会为什么就是你很多事情可以做，对，很多朋友一定会找你去做不同的事，对，那到了一定年，对，然后生活压力不大，我的生活压力不大就是说你一个月如果你如果你假设想一下你现在是23岁的生活在台北的人，你一个月如果有大概3万块台币，折合人民币大概现在大概7000多块吧，就是可以过一个，不能说就是很奢华或怎么样，但是你的生活还是有些水平的，你还是可以出去玩乐，你还是可以交朋友，房租应该还是付得出来。然后
那如果当一个店员，就咖啡店的店员，一个月大概能赚
差不多就是这个数字对，所以你一天工作8小时，然后一个月工作个20出头天，就你还是可以有自己的生活，做你想做的事情，对，就是你还是有这样的状态，活在一个生活 OK， 那你也可以去想一想你想做什么，那你还是有足够的自由去试看看，对，然后决定了再去做一个转换，对，
感觉台北比北京好太多。
对，可是因为我们很常去巡演嘛，所以在世界上一级的城市，一线的城市，这个生活压力都是非常直接的。
对，
在纽约，
对，
你去纽约，你去伦敦，你去洛杉矶，你去巴黎，你会感觉到就是哦，如果我今天是一个23岁的对艺术从事艺术工作有抱负的人，你可能会给自己一两年，好，我也不会去咖啡店，但我就是想办法跟家里借一笔钱，跟哪借一笔钱，我就是努力的做这件事，失败了我就去做一个正常人的工作，对，但是台北就是稍微特别一点的状况，就是说你有这个自由去探索，在你可能20岁到27、28岁之间去探索，对，所以我才会说台北相对来对我而言我会觉得是一个稍微晚熟一点的城市，对，你可以到年纪稍长一点才决定你想做什么，但这纯粹是我个人的观点，这不代表所有台北人的观点。
对，你刚刚说这，我就想到比如说我们说新裤子他们也面临过一个转型期，然后像彭磊他也会说我到了中年的时候，我比如说我结婚了，我走入家庭，我感受到生活压力，然后他们创作出来就是像生命因你而火热，
对，
或者说每一次我们开始争吵就是描述一些家庭生活的琐碎，但是就即便像国国这样他在成熟之后创作出来的音乐，其实相对大陆的乐团来说还是很浪漫的，就比如说你的新的专辑其实还是在讲爱情，只是说可能以前比如说是一个女生视角转换成一个男性的视角，它还是有很多这种就是浪漫的东西在里面，这是不是还是因为比如说台北整个这个氛围造成的？
我觉得一定有很大的关系，对，就是像其实我觉得关于爱情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跟人的关系嘛，去思考自己跟别人的关系，就是自我跟他者的关系，其实那是一个那永远是一个永恒的议题，只是说就用台北这种刚讲的晚熟的这个概念而言，就爱情它还是一个很好的譬喻，对不对？就像你说哦，假设新裤子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大家面临的第一线的问题绝对已经是你可能早就步入婚姻了，你已经有自己的婚姻生活，你有自己的下一代，那个生存的压力它会变成是一个它已经没有譬喻了，它就是活生生很赤裸的活在你面前，
对，
那对于我们而言呢，像我们团员里面都还没有人结婚，还没有人有生小孩，所以我们都还是很这么就是不切实际的活着，对，那不切实际的活着的时候呢，生活很多东西它都可以是一个很好的 的故事，它可以是一个很好的隐喻，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譬喻。那当然对我来讲，就是创作这个东西，它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譬喻嘛，对、
嗯、
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们这个年纪在做的歌，为什么大陆的年轻世代的朋友们喜欢，那是因为他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跟我们的反而有点相关，但是就是因为他们还很浪漫，就像我们也很浪漫，但我们是一个很晚的浪漫，我们是一个衰老的浪漫，我们是一个就是已经介于临界，我们的临界点的这个浪漫，所以可能对于我们的这种浪漫呢，对于大陆的年轻一代的听众们，他就会觉得哎，很像又有一点成熟的韵味存在，所以我会觉得这样就是一些文化的落差会提升了或者是加强了这种对于听音乐的新鲜感，对，因为要是今天我是一个23岁的屁孩，对，就是写了这种浪漫的歌，我相信绝对没有人会鸟我，因为一点这个浪漫跟大家的浪漫一点都不没有不一样，对、
嗯，
但我会觉得飞车的这个状态，或者是某一种程度上代表了台北的某一个面向，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浪漫就是老了一些，有了韵味一些，然后。
嗯，
又听得到在这个浪漫里面还有一些挣扎，对，那不是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对，这是我对我自己的这个创作的理解。
嗯，我觉得可能一个原因是你们的听众相对年纪还是要轻一点，就刚刚您的叙述让我想到，就是之前大家都会看那个岩井俊二的电影、
嗯、
当时在中国特别特别流行、
嗯、
后来我看到一种解释，我觉得说的还是挺对的，就是在我们就十几岁或者20岁出头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那种想浪漫的表达的、
嗯、
但是我们的能力可能还没有办法表达出来、
嗯、
这个时候一个相对成熟的创作者能够用一个非常完满的艺术形式把它表达出来、
嗯、
我们就觉得好像遇到了知音一样、
嗯、
但是那个创作者显然不能太年轻、
嗯那是什么？那是这个是莉莉眼秋秋，对不对？莉莉眼秋秋，
情书
哦，是情书吗？
对对对对对。
那这部我没看过
哦。
但岩井俊二对于这种文艺青年而言，
对对对对，
我小时候也是一个文艺青年，那都是基本上是很熟悉的名字。
对，就是他当时岩井俊二的好多的那个台词，就是我们的 QQ 签名嘛。
对，因为我们台湾人没有 QQ。
对，因为就可能就是这个年纪，我们想表达的东西，我们自己说不出来。
嗯。
但这个时候，
嗯、
但是如果太世故的创作者，他们创作那些过于成人的东西，也许不是我们能够喜欢或理解的。
嗯。
也许这、
嗯、
也许一部分能解释你们的歌、
嗯、
现在在年轻人中那么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是。
就是一个对照嘛，就是你们当年用岩井俊二的台词做签名，现在大家都是用这个听落日飞车睡到心上人来做签名。
对，其实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
对，就是这个你对这个怎么看？这个是一开始是网上的一个流传出来的一句话吗？
就我知道这就是网易云的那个评论嘛。
哦、
oh. ，就是因为我们的 IP 没有办法用网易云、
嗯、
所以我们都是朋友截图给我们看，然后我想说哇，大家都真的是把网易云当成是一个自由挥洒的文、
嗯、
挥洒文笔的一个空间。对，那刚刚好，我觉得对我来说，因为飞车写的是英文歌词嘛，
嗯、
那英文歌词就英文不是我的母语，对我也没出过国读书，然后其实我学英文也是就是学校的时候学的，所以对我来说用英文创作呢，就是提供了一个想象的空间，然后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故事投射在这个空间里面。那所以在网易云的留言里面看到，就是我真的是做到了，我感觉我是盖了一个蛮不错的想象的天地，让大家把自己的故事投射在这些歌曲里面。
嗯，对。那你会觉得说，对于大陆的歌迷和台湾的歌迷来说，他们对你们的歌的理解有偏差吗？因为我们刚刚一直在讲，比如说大陆的这些歌迷更年轻，可能中间会有一个年龄差，
嗯、
包括文化认知上的差距、
嗯。
那对于台湾本土的歌迷来说，他们是怎么看你们的音乐的？
好问题耶！其实我还真的是没注意过台湾的歌迷们怎么听我们，但在台湾其实喜欢我们的歌迷年纪比较大，都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对，那所以对他们而言，就是其实飞车的音乐在算是比较用迷幻摇滚的基底来看。
对，
因为在台北我们是就是等于是玩乐团的朋友们一起成长嘛。所以大家都是用比较是类型音乐的角度来看飞车，就是我们就确实玩的是一个比较80年代的新浪潮，就是那时候有一个乐风叫新浪潮、
嗯、
然后我们又配上了一些迷幻摇滚的基底，再加上最近这三四年来就是有一些比较所谓的低传真或者是所谓的就是卧房 artist 这样，就卧房音、卧室音乐。卧室音乐就是说我们就是自己、我们的音乐是在家里的电脑前面，在我自己房间里面在写好的，所以我们是这种几种音乐的混合。所以在我们在台北，我们的听众年纪跟我们差不多，那听音乐的背景也差不多，所以大家比较是用我刚讲的这几个类型音乐的角度来看飞车。
嗯，
比较没有用那么词曲的方式来看说哦，飞车是一个很浪漫的乐团，或是、
哦、
对比较少。对，那这个比较是年轻的歌迷们、年轻的听众朋友会给我们认为哦，我们很浪漫这样。
嗯，
对，
感觉好像是你和你的台湾的歌迷是一起长大的感觉。
对，比较是、
嗯、
对，因为我们都是差不多都是我们这个年纪。对，
那你比如说你从小的一个音乐的摄入，或者是当小时候你会被哪些类型的音乐影响呢？
因为我小时候听的音乐在华人音乐里面听，就像陶喆
啊，
听庾澄庆、
哦、
所以其实他们的音乐你听得出来，其实飞车是有这个养分存在的、
啊、
就是比较有成人抒情的部分，然后有一些爵士的和声啊，然后简单好听的副歌，对，我们比较受到的影响比较多是这样。但当然小时候我也听很多西洋音乐，所以那也是一个很综合化的结果。
嗯，
对，
主要是通过什么渠道听了，比如说就让你想一下小时候你听歌的一个场景。
哦，我们小时候
是什么样的？
最常听音乐是在大众媒体上，是以前电视有个电视台叫做 MTV
啊，
哦，
对，
我也有看过。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大概晚上九点十一点，就是那个时候他们是会介绍西洋，就是最酷的音乐，都是待在那个时候。
嗯，
但是待到我国中吧，都还是会就是可能晚上还看看最近有什么新的酷的音乐，就看在 MTV， 然后第二天去唱片行买 CD。对，
嗯、
那个时候我们还买 CD， 现在。嗯的年轻朋友，九零后，像你九零初，可能你还有买到一些 CD，、可是可能在更晚
的时候还有，
对，在更晚就没有了，对啊、
嗯，
现在台北也没剩几间 CD， 就唱片行，所以以前是我们还会去买唱片，那以前我们去买唱片的时候，唱片行酷的哥哥姐姐也会推荐你，哦，那你现在来买这个唱片，因为你哦你是昨天看 MTV 所以才来买这个的话，他就会横向的推荐你，除了听这个也要听什么。
嗯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听音乐，我们这个80后刚好是活在网络开始发展的时候，所以其实我们会去唱片行买 CD， 但其实也会开始用网络下载音乐了，所以其实我们是同步开始的。对，那成长听音乐成长经验大概是这个样子。对，那我们高中的时候都会有吉他社
啊，
有热门音乐社。对，吉他社就是弹古典吉他，弹木吉他。那热门音乐社就是会摇，就是会玩电子乐器，就是电的乐器，对，爵士鼓啊什么，玩乐团就是热门音乐。所以高中的时候我有参加这样的社团，
嗯，
然后到大学的时候就是开始主创作乐团这样。
哦、嗯，就之前有采访过台湾的导演或台湾的艺人，他们就讲到说，因为台湾可能地方比较小，所以做文艺的人其实互相都认识。
对、嗯，
而且这个圈子不是说导演圈或者作家圈，其实所有圈子大家都熟。
没错，
就可能大家就是在一个咖啡馆就能互相遇到，然后互相了解、
嗯、
互相合作。
嗯，
想知道，比如说你们这一代的这个台湾乐团，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情况呢？
嗯，我们也是。
嗯，
对，这应该会是台湾一个很久的情况，对，就是因为。台北真的很小，像我常常开玩笑说，我们就是一个大安区的乐队。大安区就是台北的一个区，台北的南区，台北的南区，台北大概分台北大概就六个区吧，六七个区好像。对，但是每一区其实也不大，就可能方圆三公里。对，那大安区就是一个基本上就是玩我从事艺文创作的人，大家都会聚集在那边比较多。那、那边咖啡馆也多，然后展演空间也多，所以电影院啊、商场那里也多。所以就是你只要去那边随便一间咖啡馆，就是你坐下来，就是基本上你熟悉或不熟悉，你都得判断出几个名字。对，
我想就是在北京中关村，你进一个咖啡馆，大家都在谈几个亿的生意。在台北，
现
在大家其实都是在聊创作。
对对，基本上我们可能聊不了几个亿，对，但是就是我们都在，就是基本上那一区就是比较从事文化工作相关的，都会在那里出没。
嗯，所以其实你们应该大学时期就认识了，跟他其他的乐队的成员。
嗯嗯、我是读。台北艺术大学的研究所、
嗯、
我在读那里的研究所的时候，草东是我那时候是主角，所以他那时候是我的学生。
嗯，
对、
啊、
林根友是他 他是我的学生，
好，
就是我要批改他的作业。对，
他成绩好吗？
嗯，还行吧。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念艺术创作，那有时候很主观的。对，但我们念的那个艺术创作是跟城市设计互动艺术有关系，所以有一些简单的城市设计的作业。对，那个基本上就是你把课本打开来，就是一行一行写，你就会了。然后 Deca Jones 那个时候，他其实是他们那个时候的乐队叫灰矮星。
嗯，
然后主唱郑静茹那个时候其实是草东的贝斯手。
哦，
对，所以光是北艺就很多乐队，脆弱少女组，他之前叫那我懂你意思，那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都基本上都是台北艺术大学的。
嗯，
对，所以其实那都就是台北要认识这些乐队，或者是这是电影啊，都那个连接都还蛮很强烈。
现在和草东会在音乐节上遇到吗？
我们上礼拜去吉隆坡表演，然后他们就是前一天演，那我们后一天演，但我们都待同一个饭店，所以就一起吃早餐。就是我们很常在，就是我们也当然也不会特别约了，但就是只要有碰到，就是会关心一下彼此的近况什么的。
嗯，那你会觉得比如说大家都处在这样一个同样的文艺氛围，甚至在这个物理的空间上也是非常接近的，会让你们的风格很相近吗？
但你听得出来应该完全不相近，对不对？
嗯，
但你又可以听得到有一些共同的连结是在存在一个比较隐晦的地方。
嗯，
对，那台北有趣的地方就是在于这个多元性，就是说虽然我们都在同一个环境里面成长，我们的思维或者是我们的美感一定有一个基础的相近的地方，但是那个多元又在这个基础底下就是长出了各式各样，就是繁花嘛，我不知道这样的说法，对不对？但是就是像我也有认识很多很好的朋友，他玩的音乐是实验的电子音乐，或者是比较重型的摇滚音乐，都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彼此虽然说我们玩的音乐哦，好，虽然我常常开玩笑说就是比较娘炮或者比较软萌这种乐风，但其实我们就是认识各式各样的玩音乐的人都还是有，只是就是我们特别的选定了一些方向，所以在台北比较不会有，尤其在乐团上我觉得跟风的情况比较少，就是台北是一个相对而言就是自觉性比较高的，但是这刚好是互补的一个状况嘛，就是因为我们玩熟，所以我们的自觉性就会比较高，因为我们常常要就是会花很多时间去想说我们想要自己，我们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对，那我会觉得相对于不是这个状况的，就是你会决定的很早，你会决定的说那我就决定要当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对，早点成家立业，那成家立业就基本上你也不会想太多。对，那也不是说那就叫随波逐流，而是认命的去过一个自己想要的生活。那相对来讲我们就是比较不认命的一群人，那不是大多数，只是刚刚好可能在玩音乐就是本身有这种叛逆的因子在我们心里面，但我们又用一个比较温柔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不是一个激进的叛逆的摇滚分子。对，所以我们都用一种有叛逆的因子，但是我们都比较温和的表现在一些细节上。
嗯，
对，所以就是乐风很多不一样的人，那是因为他们决定他们自己想要玩什么样的音乐，但是我们又是很好的朋友，大家又一起长大。
嗯，
对，所以台北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地方。
嗯，所以刚你也说到温柔，其实就是在大陆大家很多人会觉得说台湾的不管是电影作品或者音乐作品，就是统称的文艺作品，他就会说是就会冠之以小清新，
嗯，
这样的这个说法，我不知道你自己就是会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说法。
嗯，是可以理解的，就像小清新，又像前一阵子有首歌叫小确，
对，就
小
幸，
小幸运，小确幸是一个字眼嘛，
对，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小
什么运，
小
幸运，对，我也不是，
就是小什么什么，
对对对，但就是因为这就是一个很台北的状况，因为台北就是不大嘛，所以那就是东西都小小的，精致，对，然后就是可爱的小动物的感觉，就比较无伤大雅，对，那这确实是也很诚实的反，这些艺术作品也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台湾的状况，那我们也是不太。台湾或台北一定有属于自己的生存环境的挣扎，但是我们比较不常把这个挣扎赤裸的放在艺术创作里面，通常会经历过一些转化，对，但我觉得那艺术创作过程里面必然是有这个必然就是这个过程嘛，对，就是不管你是写书，你是拍电影，还是你是写歌，做任何形式的，例如说装置艺术，你总是会 把你的挣扎变成一个故事，变成一个隐喻。对，那我们的做法就是帮常把事情就做得稍微小一点点，精致一点点，对，然后让来观赏这个作品的人呢，他们可以有一个旅程，他们有那个抽丝剥茧的过程，这是比较属于台湾的一个创作的方式。
比如这可能也是一种多元化的表现吧。
嗯，
也许我们比较熟悉那种呐喊式的作品，
嘶吼式的
直面揭露那种更直接的表现形式。
以我的理解，就是大陆又是粤北方的人宣言式的做法是他们比较喜欢的。对，有一种口号，然后以这口号或者这个宣言为核心，然后凝聚起来去做创作。对，但是台北比较不是，对，台北是比较离散，比较分离，对，然后大家自觉性的去面对自己的孤独或者情感，对，比较像这样。对，台北也是的社群性也还是很高，但是又很尊重就是个体的每一个自觉的状况。对，
最近这几年的音乐市场其实一直还比较火，因为有一个现实的原因，就是这种大的音乐节开始在全国不断的铺开嘛。
嗯，
然后他们就说有一个现象，就是大量的台湾乐团也来参与到这样的一个音乐市场中。
嗯，
就所谓三线台团上大陆嘛。
对对对，
你身处其中啊，你觉得这个趋势是对你来说你意味着什么呢？
我觉得这很像是两岸就是互相影响交流之下的结果，因为在三千台团上大陆之前，我们是在台北五年前是完全被就是大陆的那个新民谣完全笼罩。对，像那个时候不管是宋冬野啊，或者是早期房东的猫，然后像陈碧，这些都是在我们那边是非常有影响力。
真的吗？
对，那是，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是互相的结果。对，你看哦，甚至像草东他们就受到很浓烈的冬野跟万青的影响。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那是对我来说这就是互相影响的结果。对，当然我觉得飞车是比较有一点不在这个脉络跟这个体系里面，因为我们唱英文歌嘛。
对,
对，然后这个乐风也确实是在这之前可能大陆也比较没有这样子的乐风存在。我就说我们比较受到西化的影响。但是三千台团上大陆这个过程整个局面来看，我觉得是互相的。像现在在这边火的老王，田约翰，告五人，你很明显的听得出来，他们一定有受过宋冬野，一定有受过万青，对，一定有受过像这样子的所谓的新民谣，我觉得叫新民谣的影响。对，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互相的。就是你在听那些音乐的这些人影响到了台湾的下一代的年轻人，但是现在要现在的小朋友去听宋冬野，或者是他们会觉得哦，好像是哥哥或是姐姐以前听的音乐，他们想要找一个新的酷的东西，但是又要他们听得懂，他们要有些认得的元素，那反而是现在台湾现在新的团受到这些歌手的或是一些艺人的影响，反而变成是一个
新的
东
西，
对他们也很有吸引力。所以我觉得是互相，所以有一天等再新一代的大陆乐团起来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受到草东的影响，他们就会受到落日飞车的影响，受到 Deca Jones 的影响，然后再回过来影响台湾。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互动。
对，这是一个音乐交流互动。
你们的风格好像更复古一点，更承接的不是大陆这个脉络。
对对，比较不是。但是我也听啊，我也很喜欢冬野的音乐，我也觉得很好听，只是刚刚好我就没有，就是在创作上没有用中文，所以可能就稍微特别一些些这样。
所以在创作上你会一直都选择英文吗？有没有可能有一天要
有一天一定会要写中文？对，但是因为我的做法，其实我也跟潘宁心的小乐分享，就是我很喜欢就是用这种创作方式，然后用一个东方的就是华人的思维隐藏在西方摇滚音乐的壳底下，或是隐藏在这种语汇底下。但是当我们很常去欧美表演，所以他们常常会说我听得懂你在讲什么，因为你讲的是英文，但从来没有人这样讲英文，但我还是听得懂你的英文。然后因为你的叙述方式，就是他们说我啦，就是我的叙述方式是他们从来没听过的，没有人用这个角度，没有人这样子说英文，但是把这个英文说的他们觉得很美，很有想象力。对，但我会觉得其实那也是把我东方的来自东方就活在太平洋的这个思维还是融入了到这个语言里面。那当然有一天我会觉得如果我可以把这个音乐在 西方世界做到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偷偷的潜到他们的体制里面，这时候我来唱一首中文歌曲，我才可以把这个中文真正的、我很有这个渠道吧，这个文字的美放在音乐里面，然后让西方人去听。我这是我自己对于给自己创作的一个期待啦，就是因为如果我现在就写了一首，就像草东，我觉得草东的歌很棒，写得非常好，音乐上表现也很好，可是那对于西方而言，他们本来就我本来就没有听草东，那我就他们就不会有这个期待或这个企图去理解草东他到底唱了什么，他们只能听得出来哦，在乐风上可能有一些有 disco， 然后有一些比较重型的音乐的混合，他们可能只听得出来乐风上的组合，但是如果我把假设飞车的音乐在那边对他们眼睛有个既定的印象了，那如果今天我唱了一首中文歌，他们一定很想知道我唱了什么，因为他们我的音乐对他们也已经有吸引力存在。
嗯，
对，那这是我一个小小的长远的计划。对，那短时间之内呢，目前我们做的就是先把翻唱一些华语的老歌，但是一样用飞车的编曲，习惯的编曲，或是我们认为美的好听的音乐，那些老歌包装起来，然后慢慢的就是有一天我会把我自己准备好，然后写中文歌曲这样。对，这是目前我自己的想法，但是什么时候会实行呢还不知道，短期之内我们明年应该还会再做一些新作品，但明年的新作品结束以前应该还不会进行中文创作。对，这是更长远的计划，
还是一个隐喻和转喻的这个过程，就是好像整个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包括像那个新的专辑的那个 Casanova， 就是它其实本来也是一个意大利，就是它的那个原型是一个意大利
威尼斯的公爵，
对对对，然后来到东方，就是也是有一个这样的转换的过程。
对。就我这个人，其实基本上我是一个音乐宅男，我是个知识宅。对，我很喜欢待在家里，就是看看书，然后查查知识，写写歌。对，讨厌户外运动，然后，所以我就会花很多时间在脑海里面奔驰。对，想说去转化一些这种创作的东西。对，然后毕竟现在音乐有人在听，所以我觉得，这个转化，如果把我自己的想象，这个转化可以拓及的稍微远一点的话，就是还是会期待用音乐让世界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啊。对，我觉得整体来说，
你说你自己不喜欢户外运动，是音乐宅男啊，但巡演不就是到处去跑，这个巡演的生活对你来说是怎样的？
对，但还没有那么户外，我只是从一个建筑物坐在后来搭到一个飞机，也在一个空间里面再到另外一个建筑物里面。对，但巡回通常就是这样啊，就是我觉得在现在，就是其实虽然音乐在网络上大家都听，但其实现场音乐的感染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强。那尤其是对于海外的听众，像如果我们去美国啊，去欧洲啊，他们很想听看看，就是 OK， 你们把音乐做成这样，那你们现场会长什么样子？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深刻的交流的一个过程。那当我把这样的音乐带出去，让自己的身体去经历这些肉体上的苦难，对，就是常常会出现表演完结束已经凌晨一两点，然后回到饭店里面，你可能只有休息两个小时，你五点就要去集合赶飞机。对，就是我也有在，就是某一天早上在疲惫的过程里面，就是在洗澡之后还哭了，就是太累了。对，我就是最累我的有一次深刻，很印象很深刻，是我们在英国那时候在巡演，就是连续八天，就是接着每天演，但是包含移动，就是你早上起来你要赶飞机到下一个城市，然后到之后马上彩排，然后晚上就表演，然后也没睡觉，第二天就是周而复始做八天。
天
啊。对，所以中间只有好，反正就整个巡，因为巡演基本上就是这样嘛，你人又多，然后你在欧洲开销又很大，你当然是不希望说就是哦有一天待在什么地方什么事也不做，因为那就是会消耗掉很多资源，所以就会把东西尽量可能排得很密集，但让身体去经验这个东西，同时也是会检视自己对于音乐的热情到底到什么地方。如果音乐是我的职业，而不只是一个职业的话，你会
想挑战自己到底对这个东西的热忱程度到哪，然后每天做一样的事情，然后那是你认为你最爱的东西，
嗯，
然后你要在这过程里面反复的燃烧自己的对身意志上的热情跟身体上的能量，然后还要确定这个演出还在质量以上，
嗯，
然后确定自己还热爱音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虽然说我很推崇人类的想象力，我觉得想象力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用这种很残酷的方式，很现实的方式去检验自己的想象力有没有跟得上自己的热情跟这个你对这个专业的要求。对，所以我觉得巡演也是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
我记得之前好像是面孔还是通阳他们讲过，他们一年巡演一两百个城市，
嗯，
就那个的可能对于人的消耗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在台湾，你如果在台湾里面巡演的话大概三天就结束了，就好了不起给你四天好了，你台北台中高雄台东你就
不会更下沉的市场了吗？
就是没有，因为那没有意义，就没有意义，你连台北到高雄坐高铁一个半小时就到了，更下沉的市场因为就已经太近了，你知道吗？你等于说对你在东三环唱跟换西四环这样，这已经近到像这样了，就是这个已经不下沉，这没有，实际上这没有太大的意义。对，所以台湾团他们通常很需要去巡回的话，他们一定得让那个身体的感觉更远，就是例如说你必须得坐到飞机，你一去就是去一个更远的地方。对，那像我们飞车今年是演了大概100场，但其实我们等于是花200天以上在路上，因为我们光是坐飞机到任何一个地方就几乎是扣掉一天了，
嗯，
但如果说在大陆要跑200场，你可以一天一场，但就是你可以一天就坐车2小时到另外一个地方演。对，但在台北比较不会有这状况，就是因为台北就是由南到北，由西到东，就是基本上15个小时可以跑完一圈，
嗯，
那你毕竟是要让自己的身体离开到一个地方，你就得坐飞机，那坐飞机你飞到什么城市基本上就扣掉一天了。
但巡演可能有个好处，就是你能看到不同地方不同城市的一个女听众的样本，
嗯，
他们到底什么样。我记得之前踩新裤子他也说过一次，他说他就是他会发现说其实他每次去看的观众都是换了一批，
嗯，
可他好像比如说你在欧美看参音乐节，他会有那种非常成熟的观众或者甚至是年迈的观众，
嗯，
但是在国内呢好像就是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观众永远是年轻的，然后你今年去巡演和你过几年去，观众永远在迭代。
嗯，
我不知道你在巡演的经历中会有这样的感受吗？
今年是我巡演的就展开这种比较高密度的巡演，大概是第三年半，应该这样讲。对，嗯，那我的体验是，以往我们在台北表演的时候，你看到的都是熟悉的面孔，大部分都是朋友，朋友的朋友，然后慢慢的来到是我不认识的人。那来到大陆就更不用讲，对，就当然还是有几个就是以往来巡演的时候就认识的朋友到现在还是会看见他们，但现在感觉出来是越来越多不认识的人，但我只能说就是因为我毕竟只巡了三年半，
嗯，
我还认不出来这是不是叫迭代这可能还是同一代人，只是我还没认识完，
嗯，
对。那到海外的话就是更是特别，因为我们的乐风是属于比较复古的嘛，所以其实有很多海外的乐迷，他们，我当初碰过最好笑的是，我去泰国表演，然后我们跳舞表演完结束之后，有一个签名会，然后观众来，他们以为我们应该会是4个70岁的白人老头，对，但没有想到是就是几个亚洲的大男生，对，华人大男生。那这就是我觉得这音乐的内容会跟就是去世界巡回的时候感受到这些不一样的东西。那像我们前一阵子，我们上个月去墨西哥表演，
哦，
去了两个城市，一个叫 Tijuana，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 Tijuana， 然后一个是 Mexico City， 就是墨西哥城，他们首都，嗯。那我们去唱的时候，当地基本上没有什么华人听众，对，全部都是当地的。那我们也是办了就接近是完售的表演，所以全部都是当地的，就是墨西哥人。那天晚上来了一个华人，就是一个男生啊，两个啦，就跟他女朋友一起来看我们表演。嗯，然后男生的身高跟我差不多高，然后也戴着眼镜。然后演完结束之后，那个人被拍照拍到爆，跟大家合照这样。然后后来才知道，因为他原本以为就大家只想跟他合照，后来才发现大家把他认成是我。对，他们就觉得只要是有一个华人男生，只要有头发有戴眼镜，就
长得都差不多。
对，所以就是这些经验，就是会让我觉得说，就是很奇妙的，就是 就是因为这个音乐才有办法让我去过一个一般人比较不会经历到的生活，嗯，对，然后又让我想的事情又想得远一点，但是也同时会因为这样对自己的音乐也有一些信心，会发现，欸，其实音乐它是真的是有能量的，
嗯，
对，它是可以传递讯息。
哎，那你觉得比如对一个乐队来说有一个金曲会不会特别重要？因为之前去各种音乐节的时候，嗯，就发现其实观众特别期待有那种大合唱的时刻出现，
嗯，
然后他们才能有一种强烈的共情和那种仪式性的狂欢，
嗯，因为我觉得在这个部分为我们飞车也是提供了另外一个选择，因为我们是唱英文嘛，大家也还是很喜欢，所以但是毕竟是英文，所以大家共唱的程度会比较低落，对，那我们看得出来的最大的差异呢就是手机举起来的这个程度，
拍视频，
对，就是我们，目前就我自己知道我们几首可能比较翻译很好的歌，像是 My Dream Team，是说，I know you know，那甚至是来到，我们更新的作品叫《Vanilla Villa》香草度假村，嗯，就其实哎，感觉大家反应也都还蛮好，但可能就是毕竟唱英文歌，所以大家比较不会唱，但感觉得出来，大家来看表演的可能都是就是都有代办的，对，所以大家感觉要特别的歌开心的时候，可能就是对手机会举起来，然后确保他跟就是每一对。情侣之间，他们都有记录到他们在有来到飞车现场，一起听了这首歌，这样，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营造的更像是一个氛围，比较不会是一个仪式，就是说哦，让大家来这边，哦，一定有唱到歌啊什么的，所以就算是在这个众多的娱乐产业里面，另外的选择，
另辟蹊
径，对对对对。
嗯，刚才有谈到那个香草度假村，我那天看了一个访谈，就是其实这个故事内核是个很恐怖的故事。
也不是说很恐怖啦，就是，但只是说就没有大家想象中的
那么，对，就没有
那
么
浪
漫，
对。当初的设定其实他就是一个外星人，他就爱上了一个地球人，然后就把这个地球人带去太空住了一个巢，对，所以你也不能说他非常的恐怖，但可以很恐怖，对，想说也是把这个爱情故事的这个想象空间拉得再宽一点，对，
对，但那比如说你会不会就是介意受众他们能不能读到这个内核，还是说他们如果能读到就读到，如果读不到的话就欣赏你们这个歌，把它解读成一个很浪漫的东西也很好。
因为我是艺术学院出身的，所以我已经看过就太多那种傻逼，就是作品做得超烂，然后花超多时间在解释他的作品，其实很棒，这样，对。那我会觉得就一个作品做完的时候，作者就已经死了，在这个作品里面，所以作品本身要有自己讲故事的能力。我在创作的时候非常重视这一块，就如果这个故事或这首歌这个作品，它本身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帮自己讲述一个故事的话，那这就不是一个好的作品。对，如果你需要作者旁边跟你说啊，其实这个故事应该长怎么样子才是对的，才好看，你才会看到它的美的话，那我觉得这作品本身就是不够，它不够有自己的独立性。对，所以我常常会觉得说，当然我会提供我写这首歌的初衷，或是我创作的动机，或原本的想法，对，但是这个作品到底别人会怎么解读，我觉得那个是大家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对这个故事，对这个作品有一个自己的共鸣。对，当然我当初写的时候，我是希望偷偷藏一个比较没这么浪漫，有一点科幻，又有一点点惊悚的剧情在里面。那当然我会认为我所有的暗示都在歌词里面，或甚至是在音效里面，会有很多外太空的像异形叫的声音，在一个浪漫的歌曲里面，但我还是把它整合的很粘合的很甜蜜。对，那我会觉得这更像一个抽丝剥茧的过程，就当然我会觉得期待在喜欢我们音乐的人，他如果花更多时间去找我们的歌曲创作的很多 横向的连接，不管是跟当代的任何故事题材有什么关系，或者是纵向的跟以往创作过的乐团有什么样的连接，他都会发现其实我们的层次其实是很绵密的。
嗯，
对。那就像我们香草度假村就拍了一个新的 MV 的视频的 music video， 所以它其实也有很多譬喻或隐喻在里面，那我会觉得那是一个观赏的乐趣。
嗯，
对，这是我自己对创作的这些东西的想法。
嗯，就是因为这个节目应该是到年底播嘛，
嗯，
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想回顾一下，说2019年我们主要的过的，就你对2019年那个整体印象，以及你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时刻吗？
嗯，今年其实是飞车，其实我们是去年发了 Casanova，
嗯，
然后今年年初发了年中发了香草度假村，所以其实那两个这些歌曲跟就是我们这一阵子这两年的循环基本上都是推动这两个作品，
嗯，
所以我们去了很多就世界上很多地方。那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们去像我们去印尼表演，那印尼表演来的也都是就当地的听众，对。那飞车就演的歌，就是我们还是演我们这些抒情的歌，但是他们基本上就疯掉了，就暴动，所以就是在一个很抒情的歌底下，在下面炸成一团。然后那时候我们表演的场地是一个3楼的建筑物，所以那个建筑物后来就是因为观众太热烈，所以那建筑物有一点摇晃。因为它跳动的太激烈了，所以那个演出我们就提早被喊停。
哦、oh. ，
对，然后那时候是我可以想说，哇，原来草动的感觉就是这样。嗯，就怎么说，就是这是一些很特别的经验啦。然后也都是从我们巡演或者是我们音乐带来的这些体验，所以觉得这两年真的是很特别的，在我人生中是很特别的一段时光。但我相信，还是会乐观的想象我的人生接下来还是会再有更多惊奇的时刻出现。对，
你会被那种感觉所诱惑吗？
我不是欸，因为我这个人还蛮容易就是把自己抽离，就是不要让自己那么主观。对，我很喜欢去转换一些视角，对，去看这些东西。然后像有的时候当然我也会羡慕说，啊，要是我的歌观众都可以大声的唱，我就会觉得啊，我很想很有能力，在很有能力，但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欸，如果我的音乐只是让台下的人好好享受这一段音乐，即使是就是这么一点点宁静的片刻，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透过这种角度的切换，有些羡慕的事情就不会这么羡慕了，因为当我切换这些角度的时候，发现，欸，其实我也有很多东西是可能别人没有的。对，可能像不管是草东或 Deka Jones， 他们可能就是说，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再唱了，我想听见我自己的声音，我只是想好好的表现这段音乐，而不是让你们变成一个卡拉 OK， 让我们变成一个卡拉 OK 的伴唱乐团。对，但是那就是大家每个人看事情的角度会不一样嘛。没有的东西总是会觉得最美，对，自己没有的东西总是会觉得最美，对啊。
嗯，我还读到说你喜欢看科幻小说是吗？
蛮喜欢的。
嗯，比如说你喜欢看谁的吗？
最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石黑一雄的有一本书叫《别让我走》
啊，
对，然后因为讲的是复制人嘛，对，但因为石黑一雄他不是只有写科幻小说，
对，
科幻小说他写的题材很多元，但目前为止最科幻，他写的最科幻有科幻题材的就是《别让我走》，然后我会特别喜欢像这样的题材，是因为整本书里面基本上他完全几乎没有提到任何科幻的字眼，对，他基本上都是就是在讲一群人，他们从小在一个学校一起长大，然后他们长大之后在工作上，彼此之间就要疏离了，没有联系了，然后重新试着让彼此联系起来。其实那个整个书的概念是长这样，
嗯，
但
是还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但是那个科幻的程度已经提升到，因为他们后来你在看书过程中，哦，原来他们其实是复制人，
嗯，
他们从小被养到大，是为了有一天自己的器官要被捐赠出去，对，然后所以他会从一个很人的角度出发去对现在的科技或者是复制人这种道德议题去提出一些疑问，所以他在娱乐的过程里面，他其实隐含了很多关于真理的质疑，对，关于正义的质疑，对，那我会觉得对我来说这也是我自己很向往的一种创作模式，对，就是不缩脚，对，该娱乐的时候还是娱乐，但是总是会让大家去想一想为什么，对，这首歌为什么吸引到我，对，那 对于提出这个自己这个为什么，我就觉得就是自觉的一部分。
嗯，
那人有自觉总是迈向真理的第一步。对，我觉得对。
嗯，其实刚才听他讲，我一直在想，你最之前讲你的那个创作的理解的时候，
嗯，
其实整个你把创作看作一种转译的过程，
嗯，
就是把你自己想出的东西，
嗯，
然后转译成一个很好的叙事的模式或者一个故事，
嗯，
然后甚至是一种语言，一种想象的空间，
嗯，
其实跟你刚才讲石黑英雄是挺像的。
哦，对，嗯，因为我你看石黑英雄他也是。他不能说跟我类似的背景，因为他是日裔的第二代，对，他是日裔的第二代，所以他其实完全是受英国教育，
拿了诺贝尔奖，
对对，教育长大，但是你感觉说他还是有很东方的思维，
嗯，
即使他在他这么多小说，像我很喜欢他的《长日将近》，
嗯，
对，他就是写了一个他是二战时期的一个英国管家，
对，
就是那个英文文笔的好的程度，已经是你不可能知道他是一个日本作家，
嗯，
但是。你看整个故事里面他叙述这观看这些事情的角度是非常非常东方的，
嗯，
对，很稳健，然后事情看得很远，
嗯，
想得很多，然后提出的质疑都不给明确的答案，对，所以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会让我而言很有这种共鸣，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个性也是这样子，对，
嗯，
然后当然我现在选择的创作模式也有一点像，因为我也是选择了去唱英文歌曲，去从事英文创作，即使英文不是我的母语，我也没有受过西式的教育，对，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不知道，就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当代的现在的创作模式，对，因为现在的已经没有一个我认为就是因为网络或科技的关系，其实现在已经没有一个真正的本土化，
对，
我觉得本土化都已经，
嗯，
这个概念已经模糊了，对，它跟国际化跟本土化我觉得它已经模糊在一起，对，
嗯，
对，所以这是我也还在摸索中。
Such a happy There are loads of love I will never ever get enough I'm losing all my feelings Roses in my heart I will never ever get too much Oh, yeah I will never ever get enough Oh, yeah I will never ever get too much
感谢收听本期 GQ Talk，这是一档由 GQ 报道团队制作的播客节目。 GQ 报道致力于通过全面、真实、深入、准确的非虚构故事，记录人物的浮沉和时代价值的变迁。请在微信搜索栏输入 GQ 报道，点击订阅 GQ 报道微信公众号，阅读每日更新的精彩故事。 GQ Talk，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